我们的祷告，我个人可以感受到已经有震动了，已经有回应了，因为仇敌不断的想要攻击我们。在九月的时候，我就得到一个感动，要为教会的开车的安全来祷告，所以我持续的祷告。因为我们在之前呢，我们就开始为这些朋友们要来聚会的事情祷告，因为这是属于灵界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奉着主的名，灵界会有反应的。所以我就那时候被这样的感动引导，就开始常常在为弟兄姐妹开车的安全来祷告。结果在11月、12月的时候，教会总共就发生了8次的车祸，有的车子全部毁掉了，没有办法再修了。但是这8次的车祸呢，没有一个弟兄或姐妹身体受了伤害，我们把感谢归给主，因为他真的是听祷告。因为仇敌要攻击我们，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他引导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把主的名在你的家举起来，让他来保护你们。愿主与我们同在，这场征战主会带领，他是我们的元帅，所以我们就不至于惊慌。好，我们接下来我们要来读今天的经文，在马可福音4章到第26节到第29节，因为只有4节的圣经，所以我们一起来念，同声来念。好，又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来，这种就发芽见长，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出于自然的，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谷既熟了，就用镰刀去割，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这是一个很短的经文。主耶稣来到地上，要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在他心里面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讲到天的国，属天的国度这件事情。因为属天的国度呢，对我们来讲呢，主耶稣用地上所有一切东西呢，没有办法直接说明的清楚，因为属天的事情不是用地上的东西能够就联系得上的，所以他只能用一个方法，叫做用比喻的方法。所以在这里他说，种子撒在地上，这个种子撒到地上以后，接下来就必须用土壤把它掩盖埋下来了。埋了以后呢，这个种子就不见了。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就会发芽，而且呢会发苗，而且会长穗，而且到最后穗里面呢就饱满的籽粒，最后成熟，那接下来就收割，就有一个收成了。那主耶稣要把他心中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地上要找东西来比喻他，要说明的清楚呢，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发现主耶稣要讲属天国度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一直常常使用的就是用种子这件事情来做比喻。他要借着能我们看得见，眼睛看得见的，要解开那个眼睛看不见的，所以他用比喻的方法来启示我们。那这个部分呢，许多的地方用种子呢，可以讲说他的比喻的里面，他觉得种种子呢是最能够接近，能够找得到的方法里面呢，这个是最接近的方法。我们都知道一颗种子啊很小，可是我们知道看这个种子，我们可以看它的外形，甚至可以观察它的颜色，甚至可以用手压一压看看，就是不要把它吃下去就好了。你这样观察以后呢，里面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就叫做生命。所以神的国呢，神的国度呢，它是用生命来彰显来传递的。所以如果我们在看神的国的时候呢，如果一直想要用有形的东西来捉摸的话呢，常常是有困难的。所以你用比喻的里面讲到，就是说这个比喻呢只能说明啊一部分，比喻的方法就是只能说明一部分，一小部分的地方。所以有的人在解圣经的时候呢，把比喻呢希望用一个比喻啊把涵盖所有的真理在里面，那这个方法是不正确的。 如果是一个比喻就能够涵盖所有的真理的话呢，那主耶稣不需要用很多的比喻，因为他发现人的理智还有现实的环境跟条件呢，我们要认识到属天的国度呢是不可能的，所以他只能用很多的比喻，一个比喻呢只能说明一点点一小部分，盼望借着那一小部分，上帝把我们里面的眼睛打开了，这一打开了以后呢，叫我们开始可以看见了，那接下来就逐步逐步的就会敞开，这样的时候我们对属天的国度呢就能够明白过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在解经的时候要了解一件事情，免得有时候用勉强的方法硬把每一件事情都贴到每一个道理上面去的话，你倒会最后呢自己里面就会产生很多的混淆。我们再回到种子的这个里面，种子的那个生命啊，那么小一颗啊，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种子小小的里面的这个生命呢，是已经经过完整的全套的没有一点缺少的设计和计划，这已经定规在里面了。所以这个种子呢，只要这个种子放到好的土壤里面的话，就像我们上一次的信息里面讲到，你听到的时候呢，有四种的态度，前面有三种态度都是不正确的态度，只有第四种的态度是好土的态度。如果是好土的态度，这个种子如果落到还好土的态度的里面呢，这个好土的态度就是说，你听到的时候是带着一个诚实善良的心，是一个顺服的心，你用这种态度的时候，你听到的时候呢，这个种子一掉到你这个土壤里面呢，接下来事情就要发生了。因为这个种子里面所携带的所有的设计，所有的信息呢，它会发表出来，只要它放到好土里面，这个种子里面的生命呢，它一定会按照它原来设计在里面的程序呢，非常有次序的，而且非常稳定的会长出来，而且一步一步的到成熟，到最后能够收成。所以一个种子的里面，它自己就蕴含了全套的设计在里面。所以使徒保罗他才会说啊，他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也就是说，神已经定规设计好的这个种子呢，它自己会长的。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上帝。所以这个借着这个种子撒到地上去，过了一段时间就发芽，再过一段时间就发苗，再过一段时间它就长出穗来了，而且再过一段时间这个穗子里面就饱满的籽粒，再过一段时间它就成熟了，收割的时间到了，那是一个欢呼收成的时刻。所以这个是这个种子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见的事情。同样在我们基督徒，如果耶稣用这个种子的比喻来讲，这个种子它自然一定会长一长，就按照次序一定有条不紊的一直长上去，一直长到最后成熟的话呢，同样神的道就像那个种子啊，放到你心灵里面，如果你的心灵是用好土的正确的诚实的态度来领受来听神的道的时候呢，这个种子这个神的道就会在你里面自然按照神所定规的，他已经在那里 program 好了，他已经在里面 coded 的那个次序呢，他一定会长出来的。我们知道人的里面有一个染色体叫 DNA， 那种子的里面呢叫做 RNA， 那个呢一定会他自己已经把全套的都在里面了，不需要借助外面的东西。所以今天回到我们基督徒的身上来说的话，就像那个种子这样的一次序发展的话，我们当中有些人你可以开始经验到一些事情，当神的道像种子一样放到你的好土那个诚实善良的心的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会开始经历到一些事情。当这个种子把它用土壤掩盖起来，这个时候的反应就是这个种子已经埋在土壤里面的时候呢，你会不会有没有曾经经验过，你去聚会的时候，在聚会的时候你听到上帝的话语，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有一种感觉，说不清楚讲不明白，但是从心灵里面你就有这种感觉，好像心灵里面好像吃到什么东西一样，这个就是 种子已经进去了，土壤已经淹盖了，可能再过一点点的时间以后呢，哎，你就开始发现，哎，我怎么开始对那种属灵的事情产生兴趣呢？这个是你自己会发现有一种变化在里面。这个或许就像那个种子已经开始接近要发芽了。时间再往前面一点，你就可能开始发现，你对弟兄姐妹在做见证的时候，在分享他们生命的见证的时候呢，哎，你会有反应的。而且你对弟兄姐妹之间那种彼此的爱呢，哎，你会享受到了，你有感觉，你以前看不出来，你感觉不到，你觉得这只是一个像一个同乡会一样，大家热闹而已，但是你感觉不是这样而已，你的里面开始对你有反应了，你开始有一种享受的感觉，或许这个时候那个芽已经开始发出来了，可能已经开始露出地面了。接下来可能你继续时间再往前走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对诗歌你有感受，那个诗歌的里面有些歌词你能够联系到你自己了，你觉得这个就是我心里面所渴望的，我在诗歌里面有开始感觉，甚至在唱诗歌的时候你还会流眼泪，而且你对圣经你开始会有一种向往，你希望能多了解一点点，多知道一点，到底上帝对我要说什么话，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愿望，有一种感动，想要往这个方向走。或许这个时候那个苗已经开始 开出来了，虽然不是很明显，但是已经有了。接下来时间再往前面 移动一点，开始你的里面就有一种愿望，你想祷告了，你希望你可以跟神有对话，你希望你说，你希望上帝也对你说，你希望这是一个双向的来往，在这样过程中你开始有些时候有感应了，感觉到这位上帝不是一个放我在这个世界孤孤单单的上帝，乃是他愿意跟我亲近的上帝。或许这时候苗这个穗那个长出来的穗呢已经开始在迎风招展了，时间再往前面走一点，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到，哎，我的里面的有种生命，这个生命我没办法解释得清楚，我弄不清楚，但是我这里面有一种生命，好像觉得我希望有一种盼望，希望我能够有什么能够给出去，能够为别人做些什么，能够去服务别人，能够去服侍，你开始有那种感觉出来了。那这时候或许那个长出来的穗的里面呢，开始有东西了，已经开始在慢慢充满那个穗的。或许在这样过程中，你开始进入你的渴望啊，你自己有一种渴望啊，你有一种饥渴，你希望你的灵命呢能够更加的成长，而且你对耶稣呢有一种个人对个人之间的一种爱慕呢，你觉得当每一次感觉到他很亲近的时候，你的心好像融化了一样，你期望你跟他能够很亲密的相近，你渴望有机会找时间找地方去亲近他，那种渴望已经到了一个好像如饥如渴的状态，你发现你的生命已经开始改变了，而且改变到一个程度，你已经不再是你能够自己掌握的，因为为什么？因为那个生命在里面的生命，它自己在那里表达了，它在里面发动了，所以你要想把它用理智完全解释不清楚了，因为它里面有一个生命，它在那里做它那个生命本来已经被设计好的，已经被 program 好的，已经被 coded 的那个生命呢，它在那里发展了。或许时间再往前，那个长出来的穗里面开始有饱满的籽粒开始长出来了，这个时候或许你常常希望能够经历到能够从神直接能够得到亮光，神会对你说话，借着圣经你发现圣经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向你打开了，你开始知道上帝的心意在哪里，他话语中的亮光，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有一种愿望，你希望用上帝的话来服侍来供应给别人，你希望借着上帝的话去安慰人去鼓励人，希望在别人的生命里面产生真正的功效，别人的生命里面也开始有这样的发动，所以你有这样的愿望用上帝的话语去服侍去关心去爱人。如果我继续讲下去还有的，这个生命还要再发展，因为它怎么它还要成熟的， 他要丰满的成熟的。或许你这时候更愿意很深的来认识这位主。当你有这样愿望的时候呢，你的属灵的眼睛开始被打开了，你看到的这个世界已经不是只是这个世界而已，你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会这样的走法。原来在属灵，在属天的他的掌管的里面有他的旨意在里面。所以当这样的打开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说，我这个人实在跟不上主耶稣的脚步，我力不从心呢、甚至会感觉到无力啊，而且会灰心呢、会沮丧。所以这个时候你对主开始有一种渴望期望，希望圣灵能够由天而降啊，来充满你这个人，叫你从那里得着属天所赐下来的一种能力啊，能够满足主的心意。逐步逐步这个种子它要成熟的，到了一个时间到的时候就要收割了，这个时间总要到的。但是外面的一切不需要做什么，因为这个种子的里面已经拥有了这一切，只是只要把它放在好土里面，指日可待。所以基督徒才有真正的平安。我只要信靠顺服，我常常用一个诚实的善良的心对着主听他的话，这一个设计一定要完成的，因为不需要我做什么。所以主耶稣在这里用一个那个撒种那个人来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那个人呢、出去撒种，当然种撒到好土上的时候，他说那个人黑夜睡觉白日起来，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地生五谷啊，是出于自然的。也就是说这个撒种人撒完种了以后呢，他没有做任何事了，他也没有办法去控制任何事情，这个种子自动的自然的，不管他是睡觉或者早上起来，他不晓得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他说地生五谷啊，是出于自然的。弟兄姐妹，自然的这个字啊，对我们变成太自然了。其实你如果注意看啊，这个自然的事情呢，其实是一定是有个超然，否则它不会自然的。也就是说在自然你看得见的自然的背后呢，一定有一个很伟大超然的力量在那里掌握，在那里支持，才叫做自然。太阳早上升起来，傍晚它就落下去，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当你的眼睛被打开的时候，你才看见原来在这个背后那个真正掌管的那个力量太伟大了，你才看见那个伟大。因为太阳和 地球的距离啊，只要稍微远一点啊，那你我就像一根冰棒，如果距离近一点的话，你我就像巧克力啊。这个怎么能够支持下来呢？就是因为我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很伟大的力量在那里。我今天早上也对我们的青少年讲，我说青少年啊，你们每天三餐啊很自然的，怎么三餐都会在桌子上面出现呢？他说自然的。自然吗？真的是自然吗？这个自然的背后是不是有一个超然很伟大的力量？那就是你父母对你的爱变成很自然。到了时间，不管你是心情好还是心情坏，外面是下雨还是晴天，你即使是早起或者晚起，哎，三餐怎么就在这里？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以为是自然吗？其实它有个超然的力量。我们生活里面看得见的都如此，何况那个属天的。我们看不见上帝，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以为这个叫做所谓自然的，其实这个后面是他的能力跟他的慈爱在那里推动。你会不会发现当这样的事实如果存在这个宇宙中，你活着有何等大的平安和安慰？那个我看不见我不认识的上帝，他用爱的方法掌管这一切。所以这个自然的事情，我们如果明白过来是上帝在那里掌管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可以敞开，我们真正的完全释放在神面前。因为什么？因为那个好的种子啊已经进来了，我只要用好土对待它的话， 我就可以安息啊。因为什么？因为它还会再涨，它还会去继续涨，而且它按照它所命定的，神所定规的，终将要涨到基督成熟的身量，我就不需要担忧啊。我可以用喜乐和平安的心呢、啊，来对待我属灵这条的道路，何等美好！在这里，我稍微多讲一点我自己读了这段经文的感受哈。等到他这个谷子放下去，发苗，甚至到了长穗，到最后成熟，到了割下来，是要用镰刀去割的。也就是说，凡是成熟的，就要割下来。这个割下来这个动作，就讲到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生命成熟的时候，这个穗是从地上长出来的，但是终将要割下来，要与这个地啊，要与这个世界啊，是有分别的，是有隔离的。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捆住，我们不再被这个世界绊住了，我们这心思意念整个被这个世界锁住，我们走不得不着真正的自由。所以一个丰满的生命的时候呢，你的生命的里面一定是享受那个属天的，那个属天的一切说不出来的美好啊，那是 必须被割下来。如果不被割下来的话，永远被这个地捆住的话，终将要腐烂的。我们再来看那个种子啊，它发芽，当它好不容易长穗的时候，当它穗刚刚长出来的时候，它有什么现象呢？它的穗啊是抬得高高的，它的头岂不是抬得高高的吗？那个穗刚刚长出来都是如此，不是吗？随风飘展啊，可以自夸，可以觉得自己很行，越看自己 越舒服，可以夸口，可以随着这个风啊，随着这个世界的潮流在那里摇摆。但是当那个穗渐渐饱满的时候，当那个穗渐渐成熟的时候，当那个穗渐渐充实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穗啊，它就开始垂下来了，它就垂下来了。基督的生命如果在我们里面丰富的时候，不是你刻意要做什么，你自动的会谦卑下来的，因为里面已经有一个很沉重有分量的东西在你里面。世界上的谦卑是虚假的，是装出来的，在基督里面的谦卑，不知道的，你没有感觉的，别人才能够，是别人观察出来的。那个生命的丰满啊，那个籽粒被丰满的生命充满的时候，它自动它就会垂下来的，它就会谦卑的生命。你我岂不渴望这样的生命吗？你渴望基督那个丰满能够充满在你里面，叫你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一个谦卑的生命。所以如果这个是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神的国度是用生命来看待的，不是 外面看得到的东西。如果一个人想说明神的国度的时候，他用外面东西，可见可摸的东西，你就知道这个人并不真正认识上帝的道，因为是看不见的，因为是在生命的里面。那如果我们从这里认识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的道在我们的里面，他定规一定会按照这个次序，所以怎么样，我们有一个盼望，这个盼望是真实的，而且是合理的，是理智的，不是盲目的。因为他已经这样设计，他借着种子 告诉我们指日可待，一定可以到，只要按照在好土里面的话，它一定会丰满，会成熟的。那今天如果这个道在你的里面，你也应该有一个确据，指日可待，上帝终将有一天，你的丰满一定会在我身上彰显出来。这是何等喜乐的一件事情，就想想这样一件事情啊，你就可以感恩啊，你就可以充满喜乐来感恩，说我是一个有盼望的人，基督你的生命要在我里面丰满起来，你不轻看我。但是再回到另外的角度来讲，如果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你发现你的生命并没有丰满的时候，并没有持续往那个丰满的路上走的时候，那你就要回来到起点来检查，是不是我听到的态度不正确，我并没有为这个种子提供一个好土， 所以我的生命怎么被成局限在这一个地方，被卡住了，与我生活在一起的人没有办法从我身上感受到那个生命的供应，我对他们没有任何办法产生任何的影响力。那这个就是讲到我们的生命一定在哪个地方对着上帝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所以就卡住了。那这个让我们也可以回头来检验，回头知道，重新再出发，把我们的心摆正在神的面前，把他的话当成上帝在讲话，不是路边的新闻，不是参考的资料，乃是上帝施的恩典给我的。我只有用谦卑领受的态度说，这是来自于上帝的，我要尊重他，我要敬畏他，这样的时候你的生命就开始可以长，因为成为一个好土。所以也给我们有机会来常常检验自己，我属灵的生命是不是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好像不再变化了，属灵的事情不再那么样吸引我了。很简单，只要回头来看我跟神之间，我对他的话语的态度是否正确，这样的话就让我们有机会再一次的调整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你不断的恩待我们，你也真看着我们为宝贵，你渴望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茁壮，能够丰满到你所喜悦的地步，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跟随你的人，叫你的丰满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流露了出来，使许多的人因此而得到祝福。主啊，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寻求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吸引的心，叫我们知道你所命定的，你已经在我们里面所撒的种子终归要丰富而有余。愿主你赐福渴望你的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现在请弟兄姐妹翻开圣诗第279首，圣诗第279首，凭你一行主。现在请大家一同起立，我们唱279首《凭你一行主》。
如果你需要祷告的，你愿意在这件事情上仰望主的，你可以到前面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凭你一行主，凭你一行。是头将，我是泥土。